样子我有想过是要不要讲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的纪念耶稣基督的恩惠，他本是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以致你们可以因他的贫穷得以富足。我也看了很多的书，可能笔记都写了，但是最后昨天晚上又还是想了另外一个题目，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叫它做最古早的圣诞诗歌。这是腓立比书2章5到8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当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更求你帮助我们，让圣诞节的意义能够使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以致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活得更像耶稣。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到圣诞节的时候，大家都会唱一些的诗歌。我想对我自己来讲，我最能够朗朗上口的，而不需要是去看诗本的，大概就是圣诞诗歌。啊，那个每次听起好像有些很美好的，好像平安夜啊，或者是起来崇拜啊，这些在英文的特别的方面，大概第一节我都能够是唱得上几句，因为唱了很多年。圣诞节唱诗歌是一个很高兴快乐的事情，当然有时候也带来很多的回忆。每次当我唱平安夜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么多年来在生命中的圣诞夜。所以我们就在想，在新约圣经里面有没有任何的是关于圣诞节的诗歌呢？我想来想去，其实这一段可以说是圣诞节的诗歌，因为讲的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这一段的话，那个就是从第6节到第8节这段的话，因为它的希腊原文的是那个韵律，很多圣经学者都说这是一首早期教会的诗歌。保罗是提到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他就引用了当时教会很熟悉的一首诗歌，是讲明他的意思。这使我们看见早期教会的崇拜，也让我们看见早期教会他们对耶稣基督诞生的认识。所以这首可以说是在圣经里面最古老的圣诞诗歌。当然，我这句话是可圈可点的，因为如果你在路加福音的记载里面，你其实看到最古老的天上唱的一首诗歌，是天使唱的圣诞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但是如果从人的那个写的，这是最早的一首诗歌，是强调耶稣的降生以及他降生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再过几天就圣诞节了，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看这首诗歌所带给我们的教导。第一，这首诗歌提醒我们，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这个是在圣经里面一再是强调的，耶稣不只是一个人，他不是只是一个婴孩生在一个很贫穷的环境里面，他也不是只是一位是哲学家，一位道德伦理家。耶稣乃是神， 因为在约翰福音一章那里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且这位道成为神的，就是神的这位，他是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而且圣经上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很清楚的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原来道成了肉身，成为一个人，然后我们在他的生命中看见了上帝的荣光，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并且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也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的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段话是很充满了神学意思。第一就是说，圣经里面一直都跟我们说，神是个灵，所以我们人不能够看见神，而那个没有人可以看见神而存活，因为神是绝对圣洁的，我们人是都是有罪的。但是圣经说，爱子上不能看见的神的像，也就是说，当我们看见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天父是怎么样的。所以在圣经里面，耶稣所做的每一句话，所讲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绝对的意义在那里。当我们看见，当我们听见，我们就知道原来神就是这么样子想，原来神就是这么样子的做。而且呢，这里还有一个是说，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在基督教历史里面，到第四世纪有一个很出名的信经，叫做尼西亚信经，在我们的这个诗本的后面那是也有这一段。尼西亚信经是古代教会的一个信仰的宣言，然后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说，他是在万世之间为父所生的，是从神所出来的神，从光所出来的光，是真神出来的真神，受生的，不是被造的，与父一体的。这些话都讲明了耶稣就是神，他是生的，生的就是什么意思，说是神所生的，就是那个他也是神，跟我们一切不一样，我们都是被造的，天使也是被造的，但是只有上帝的儿子是上帝所生的。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什么，龙生龙，凤生凤，生个耗子会打洞，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个生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上帝所生的就是什么，就是还是上帝，就是这么样子。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对耶稣的认识，并且说是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都住在基督里面，也就是说神的一切的能力，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神性都在耶稣基督里找到。我们也在约翰福音看到耶稣的一个门徒在耶稣离开世界之前的一个晚上有一个很特殊的要求，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这是像谁啊，记不记得旧约有个人也要想看见神是怎么样子的，是谁，考大家一下，我们都主日学老师们啊，摩西啊，摩西曾经要求说那个要看看神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但是神说人不可以见我的面而存活。这个腓力现在也有点像摩西一样说，我们想看看父上帝怎么样，我们就很知足了，最后的要求。但是耶稣怎么回答说， 耶稣说，腓力啊，我与你同在这么长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耶稣一再次强调说，他所做的，他所讲的，都是上帝在他里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然后他讲了两次，然后他说，今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也就是说，耶稣所做的事是只有上帝能够做的，叫死人复活，叫聋子听见，眼瞎眼的张开，瘸腿的行走，这些只有是神能够做的。耶稣赦免人的罪，只有神能够做的。所以当我们看见了耶稣，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是怎么样。所以我常常最受感动的一个的圣经的记载，却是最简单的，就是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那个浪子的故事。耶稣说的，天父就好像一个老父亲站在门口，天天的等这个悖逆的儿子回来。当这个儿子回来了，还没有到家门口，老远望着，这个父亲就跑去迎接他，拥抱他，欢迎他。如果不是耶稣这么讲的话，没有人敢相信上帝是这么样子的爱人。但是耶稣既然这么讲，所以我们每个人，虽然我们软弱，虽然我们有亏欠，虽然我们有罪，但是我们都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因为他是这么样子的爱我们。第二，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这个最早的可以说是圣诞的诗歌，讲到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反倒虚己。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的谦卑，这个跟圣经里面另外的两个人物是很不同的。圣经里面有两个人物都是被造者的第一位，天使之中被造的第一位是叫做 Lucifer， 明亮之星。这是圣经上一般来讲学者认为说是对撒旦的描述，因为在以赛亚书十四章那里曾经有一段话，如果你不是这么样子了解的话，这段话是很难明白的。他这里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圣经学者一般认为这是描述撒旦的一段的经文，因为他本来是上帝所造的众天使之中最高级的，是最美丽的，但是因为他不守本位，他是要与神同等，他甚至要坐在神的宝座上，所以结果他反而成为了与神对敌的魔鬼撒旦。所以你留意到这段经文里面有五个我要，最后是什么？结果反而换来一个然而，落到极深之处。另外，从人的当中，人是最被造的人当中最首先的是谁？亚当、夏娃。上帝造他们的时候，其实说全地都让他们管理，正如创世纪第一章所说的，是要使他们管理 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被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活物。这了不了不起？你今天管不管得了蚊子？你今天管不了呀，蚊子咬你一口你没他法子，你等到那个等到发现痒的已经他跑掉了。我们当中有没有谁那么样子敏感的，蚊子一浮在你手上你立刻会感觉得到？大概大部分人都没有，所以我们连一个蚊子都管不了。但是那个时候，当神造人的时候，本来是让人管理全地的，什么东西都是人管，可以说是地球之王啊！那但是什么呢？人不信主，人要怎么样？人为什么背叛上帝？为什么神说你不要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反而人偏偏要去吃？这个就是撒旦在引诱夏娃的时候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人就是因为这句话，你们便如神，人要做神，他还不甘于只做人，所以他就听了撒旦的话。圣经上说，于是他就摘下果子了吃了，又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就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是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本来他们在被造的时候有上帝的孩子的那一种的荣光，但当他们犯罪之后，这个荣光没有了，犯罪之后罪恶的意念进来了，所以人就开始觉得不对劲了，看见自己就越看越不像样了，是这么样子。所以无论是撒旦，无论是人，都是因为人没有愿意服在神之下。但是我们看到耶稣的成为人，然后他的谦卑，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他有七个布局，一直是从最高落到最低的。这也给我们看见耶稣为了爱你我爱我他所做的一切。第一，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来就是神，但是他来的时候，他是愿意按照天父在圣经上的启示来到人间，来到救赎我们。第二，他是反倒虚己。反倒虚己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耶稣来到人世间的人，他成为一个婴孩，他降生在马槽里，那时候他并不是说他不再是神。有些的圣经学者或者是神学家解错了，认为说因为耶稣来到人间，所以他就受了很多的限制，但是其实并不是如此。我们看见耶稣其实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就算成为一个人的时候，他仍然是神。圣经上说是那然就在天的人子，所以他并没有说是他因为成为一个人他就失去了神的那种能力和权柄。耶稣一句话说，静了吧，风浪都听他的指挥，他仍然是神。但是他反倒虚己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成为一个人之后，他就是在那33年里面，他就是舍弃了神的那一种的荣耀。在旧约里面，当神灵在会幕的时候，是有一种荣耀，一种荣光在那里的。但是在新约里面，当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他做一个婴孩，他做一个木像，当然他是在人当间生活，他并没有一种自然的光 显现出来，不是像我们所画的图画什么样子。所以他到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当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这个祷告给我们认识到，到底耶稣的虚己是虚了什么东西。当时他的祷告就是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与你同享荣耀，就是我在创立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耶稣反倒虚己，就是说他成为人的时候，他把上帝的荣耀是暂时的放下。然后他并且第三层的更下一层的，好像下楼梯样子一层层下来，他是取了奴仆的形象。取了奴仆的形象就是说他是成为了一个普通人。在以赛亚书十一章十节里面提到耶稣是耶西的根，想了很久为什么要叫耶西的根呢？耶西是大卫的父亲，为什么明明我们知道是大卫王是耶稣的祖先，但圣经却不提说大卫的根，而要提耶西的根？耶西是一个什么人？耶西是一个普通人。也就是说，这句话是告诉我们，耶稣为了救赎我们来到人间的时候，他是成为一个普通人的后代，他不是只是成为一个君王的后代，他成为一个普通人的后代。耶稣是在伯利恒那个是一个农夫。接下来我们看，他是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一个人的样式，就是上帝学做人。很多人希望，常常都希望学做不是自己的人。但是上帝却诞生成为一个人之后，上帝来学做人。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当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翘家了三天之后，他的父母找到他在圣殿里。耶稣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为什么来找我呢？我岂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在上帝的殿里做就很好啦。但是路加福音接着说，他所说的话约瑟玛利亚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是圣经上说他这个第五级的这个楼梯是下达的是什么？是自己卑微。我想这句话不需要很多的解释，但我倒想起了一个约翰卫斯理重现的一个的生命的见证。约翰卫斯理是英国当时很出名的十八世纪的一个布道家，然后当然他有那个方法跟当时很不一样。当时英国是国家教会，大部分的传道人是公务员，大部分的牧师都是公务员，那可是可能是做也是可以，不做也是可以的，都是照领薪水的。所以当时的反正是英国的教会一般的风气都是说尽量做少就行了，就好像中国人曾经有句话说做也三十六不做三十六一样。但是约翰卫斯理不是，他关心人的灵魂，他跑到是那些煤矿的地方，跑到英国贫穷的村落去，在露天传讲福音。甚至在煤矿外面传福音的时候，那些工人会因为听了福音受感动流眼泪，从黑黢黢的脸上会流出一道道的白色的泪痕来。但是当然也有很多人 特别是当时国家教会的牧师是对他是恨之入骨，觉得你这个家伙来捣乱我们。然后有一次他刚刚是在乡村里是要过一道独木桥，走到一半的时候，刚刚对面来了一个人，也是一个牧师，是一个所谓自由派的不信派的牧师，按的那个是迎面而来，他跟约翰卫斯理是很过不去的，然后他就站定在桥上，他就不肯退。这个独木桥你明知不知道，独木桥就一个人能够过的桥，两个人不能走过去。他就站在那里，然后他就瞪着约翰卫斯理说，我从来不让路给愚蠢的人。约翰卫斯理望着他静了一阵子，然后笑笑，然后就自己往后退。他说，我常常都让路给愚蠢的人。在英文的那个记载里面更精彩，因为那个跟他敌对的牧师说， I never give way to the fool. 然后 John Wesley smiled back off and said, I always do. 在英文里面更精彩，自己卑微。然后最后耶稣的第六步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耶稣跟我们唯一不同的地方，当然他是神，我们是人，这个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说什么，所以我们每个人对死亡是没有选择的，我们不欢喜，但是我们没有选择。耶稣是他有选择，但是他选择了为我们的缘故接受死亡。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他曾经讲过一句话，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讲的。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新约圣经在另外一处地方说什么，按照定命人人什么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是没有选择的。可能古今往今来多少的帝王，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没有一个可以选择说我不死，没有人能够选择。但是耶稣能够选择，因为他是神，他是无罪的。因为罪，死亡是罪的后果，圣经上说，所以耶稣是无罪的，他可以不需要选择死亡，但是他却为我们的缘故是自己舍去。所以他什么，他既然将命舍去，他就可以再得回来。最后耶稣且死在十字架上，我想很多的人就想，既然要死就要死得好看一点，但是耶稣是死在最不好看的、最痛苦的死的方法，且死在十字架上。不是说耶稣就不明白这种死的痛苦，因为在马可福音十四章记载，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时候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然后他的祷告是什么，是倘若可行就叫那时候过去，然而他说什么，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就跟撒旦在以赛亚书的那段话是很有出入的。在那段话里面， Lucifer
是一直说我要
我要我要我要，总共有多少个我要，记不记得？五个我要。但是耶稣的祷告是说只要主的意思，只要天父的意思。如果用英文来讲，那个在 Lucifer 的是 I will I will I will I will I will， 但是耶稣所说的是 Thy will be done。 这个是多大的分别。耶稣为什么这么做？耶稣为了你，为了我，选择这谦卑牺牲的道路。最后，圣经上这段话是提醒了我们，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其实可能在原来的希腊文里面是说，你们的头脑的 your attitude， 可能是你的对你的态度应当是像耶稣的态度。但是中文的翻译最美，我看了好多英文的翻译都没有这么美，就是说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怎么了？以弗所书提醒我们说，我们是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也就是说，我们既然是来做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有一种的身份，有一种的尊严。这种身份尊严不是人家给的，而是你自己在生命中要散发出来的。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有一种很高的生命的目标，有一种很高超的可能是理想，我们的生命应当是反映出这种的高超的目标和理想。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样子这个是基本上来讲是三样，可以从这段的经文里面。第一就是说耶稣很谦卑，提醒我们在主面前要谦卑。雅各书四章十节有一句话说，你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这个自卑的意思不是说我自己没有信心那种的自卑，其实这个翻译中文这里翻译了差了一点，应当是务要在主面前自己谦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说你去被人请去那个吃饭的时候，不要一屁股坐在那个首位上，因为从前那个犹太人吃饭跟我们中国人一样，还能是有所谓分大位小位的。那耶稣是说什么，带点讽刺的取笑当时的那些的法利赛人，他们每个人都在抢坐最好的位置。那耶稣说什么，你不要去一屁股坐在最好的位置上，以后有一个更重要的客人被请来的时候，你就得让位了，你就丢脸了。耶稣说你应当谦卑一点，坐在最次的位置上。如果主人来说请你说请上座，你不是更有光彩吗？所以中国人有句话说什么，有时候面子是自己丢的，就是这么样子。耶稣也在那个时候说，因为凡自卑的必升为高，是神在那里掌管。所以我们需要像耶稣一样。这里第二的提醒我们，这个谦卑的一种的实际的表现是彼此的照顾。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想到别人，我们只想到自己，我们就会很认为自己理直气壮。但是如果你想想看，别人可能也很理直气壮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理直而不需要气那么壮。彼此照顾，在圣经上罗马书十二章说，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我想这是一种美德，我们在美国慢慢的是越来越少了。我们以前大概在啊那那个在中国的时候啊，那我们大概这个美德多一点。在美国说要你要表达自己啊，那你要啊那表现自己，所以我们慢慢的泡久了之后就变成啊那常常的把这个恭敬人彼此推让的这个美德没有了。很多时候我认为自己啊那那个是最有理的，所以我们就不大愿意让人。然后呢，帖撒罗尼迦前书进一步说，你们要彼此劝慰，互相建立。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到帮助人，来到建立。基督徒不是只是说你自己理直气壮，你就好像一架坦克车这么样子把人家全部压倒，而是说你要想想看怎么样子来到建立。然后更深一层的，更高超一层的就是什么？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人家的重担我本来没有责任要去担，但是因为主的缘故我愿意去担。人家的事情可以是他的问题，我可以很袖手旁观，但是因为主的缘故我愿意去帮忙。这个就是重担互相担当的意思。并且你要想想，今天你帮助人，有一天可能你也需要人的帮助。有一天你今天是愿意赦免人，但有一天你也可能需要别人的赦免。重担要互相担当。最后耶稣的所做的提醒了我们要牺牲跟付出。我们刚刚看见耶稣从神变为死在十字架上，总共有多少个步骤？七个，好像走楼梯一样，一级一级一级的走下来，从天上最高的位置，神的宝座，走到十字架上。我们中国人每个人都欢喜人往高处，没有人愿意水往低流，但是好像耶稣却选择了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是跟随耶稣的，这提醒了我们要愿意牺牲和付出。在英国十九世纪有很出名的传道人，虽然没有好像司布真这么有名，但也是相当有名的，有一位 John Henry Jouett 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事工不花任何的牺牲的是不能有任何的目标。 Ministry that costs nothing accomplishes nothing。 要流汗流泪流血，要付出才会有收成。今天很不容易这个事情。最近看到一个统计，你知道今天在美国最大的教会是什么教会？最大的好像是在德州的那个 Joel Austin 的教会，但是他讲的福音是什么福音？他讲的是物质祝福的福音。大家都欢迎听，大家都欢迎听说你今天信上帝啊，那个你会有多大的祝福，你只要还能相信，你还能病完全会治好，你还能那个贫穷会变为还能富有。但是耶稣来传一个是要人跟随他牺牲奉献的福音，今天这个福音是没有人来听。当我们需要人来到付出的时候，有多少人愿意跟主同行？我们在早期的教会里面看见保罗能够是侍奉那么有果效，因为他说什么？ 他愿意被浇奠，也就是完全的付出，来到做神的工作。这也是腓立比书里的话。然后他也提到说，当时他常常遇到的困难，正如今天常常遇到的困难一样，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为什么保罗跟提摩太那么要好？因为他说，你们知道提摩太，他却是愿兴旺福音，与我同老，像儿子带父亲一样。这是保罗侍奉的，可以说是的困难，他的 frustration。因为什么？很难找到与人有人愿意同样的牺牲付出，来到是做神的工作。所以，当我们今天常常讲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让我们记得这句话的意思说，我们对神在神面前要谦卑，我们要彼此照顾，想到别人的需要，我们更愿意要牺牲付出，来到是为主而做。在马太福音，这句话可以说是总结了耶稣来到人间的是生命的目标。这是耶稣自己讲的话，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我们每一个婴孩，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为了要活的。只有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生下来他是为了要为你为我而死的，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让我们记得，让我们感恩，也让我们愿意学习耶稣的脚中而行。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沉重的信息，但我们却相信这是圣经中教导的真理。耶稣来到人间是为了要救赎你我，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求主就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存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主面前，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让耶稣来到我们生命里面，在宝座中作王。让我们愿意从宝座上下来，把位置让给耶稣，让耶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不单单只是在圣诞节，而是一生之久。也求主施恩，让我们能够活得更像耶稣，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而在这些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更愿意学效耶稣牺牲付出。因为只有当我们付出时，我们会有得着。因为当我们是愿意给予时，我们便有所得。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看，你在掌管。求主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神。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唱
三一颂，然后我们一同领受祝福，请站立。